我要听，
我要听，我要听，
我要听，
我要听，
我要听。
要听就要听最好的。
连丽文为您精心炮制的节目，你可千万要听。
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主内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您的朋友丽文，请我们一块来学习神的话语，并且呢在收听过程当中您也可以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生活体验等等，让丽文也可以认识您。让我们先把上一集还没研究完的经文呢探讨了以后呢，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同时进入新的段落了，有关于约瑟的遭遇。约瑟被卖到埃及，他如何面对周遭的一切呢？神如何带领他呢？这一切啊，都有丰富的属灵功课让我们学习。我们先来看创世纪38章30节，这是他玛从犹大所生的孩子谢拉。创世纪38章30节经文说，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这第二个孩子取名谢拉，因为在法勒斯抢先出世之前呢，一条红线系在他手上。谢拉成为谢拉族的始祖，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26章20节那里记载过，以及谢拉也成为这个亚干的祖先，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那里有记载。经文没有解释谢拉这个名字，但是对于红线的强调呢，我们看见呢，这个经文一定有一些的含义在里头。谢拉在圣经希伯来文当中呢，其实不是红色，而是破晓。也许这个名字的意思比较接近神照耀啊，可能指的是那根闪耀的细线也说不定。法勒斯和谢拉呢，提醒了我们雅各和以扫的出生。同样的，小的呢挣扎抢先出世。法勒斯的出生呢，就好像神赐给利百加的小玉。当年神告诉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么这样的拣选幼子的原则呢，在犹大的家谱里头再次出现。在犹大的家庭里头，尽管他试图阻碍他玛受孕，但是孩子还是生出来了，而且是双胞胎，并且年幼的超过年长的。这件事情的意义跟约瑟有关啊。犹大和兄弟们呢出卖弟弟为奴，以为呢这样就能够阻挠神要这个兄长臣服于幼弟的计划。但是神再一次呢使到这个原则呢，借着双胞胎的出生发生在犹大自己家中呢，以此来肯定约瑟作为兄弟们的领袖这个计划不是轻易就能够被人的私欲所摧毁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道理啊，犹大自己啊身历其境。好，我们看见的创世纪第38章的要点呢，在于整卷书的逻辑进展地位。神呢乃是透过以牙还牙的公义呢在犹大身上工作。 简单的说呢，这一章的中心点是对于那些漠视神的计划，一味追求自我满足的人呢，神经常会用以牙还牙的公义手段呢来纠正他们。整件事情呢充满了讽刺。犹大不想见到的事情发生了，改正的方法正是出自他自己的作为。如果神任凭犹大一意孤行，那么这个家庭一定会被迦南人同化的。而他玛呢，重新得回继承权呢，就成为矫正这个家庭的重要人物了。
古老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创世纪》，追源溯本，借古喻今。
好，让我们现在呢接着研究创世纪第39章，我们看看约瑟被卖到埃及以后生活如何。我们先读创世纪39章，我们今天只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创世纪39章第一节开始，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我们读到这儿，创世纪39章呢，基本上呢是记载约瑟在埃及所受到的引诱，这形成了对神所拣选的领袖呢又一次的试验了。一个人如果要被神使用领导神的百姓，那么他必须是对神忠诚的。约瑟的例子成为如何胜过诱惑的最佳典范。另外一方面，约瑟的生平呢，表达出神对盟约的信实，神保守了他的子民，并且使他们兴旺。我们接下来的研究里呢，就会发现呢，神将一系列最不可能的处境精心编排为一连串叫人惊讶的事件，成就了神原定的旨意，拣选约瑟拯救雅各全家，也成为他们的领袖。从约瑟的才干跟坚定不移的忠心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神赐福于他。除此，约瑟在埃及的经历呢，说明了虽然神的子民在世上会饱受痛苦，但是神没有忘记或者舍弃他们，并且神要在适当的时间使他们得到神奇妙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创世纪39章第一节说呢，约瑟被带下埃及去。这句话更准确的翻译是，现在约瑟已经被带下埃及去。现在约瑟已经被带下埃及去。 在插入第38章记载犹大和他玛的事件以后呢，那么这个第39章第一节的这句话呢，就把约瑟的事件呢接着报道。约瑟在埃及的经历呢，跟他少年时期在迦南的经历，还有他这个跟以色列民族在埃及的遭遇呢很相似的。我们先来看看约瑟呢最初的情况。那么他因为神赐福约瑟在波提法家中呢享有尊贵的地位，然后呢后来他就被无辜的下在监里了。唯一的罪名就是因为他有吸引人的俊美以及正直的品行。那么最后呢，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埃及人当中就高升成为掌管他们生死之人了。好，这些的经历啊，就有点类似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最初呢，在埃及也颇受尊敬的，因为当时约瑟是宰相，然后就落在残酷的奴役当中。他们的唯一的罪名就是因为神明显的赐福给他们所以他们被奴役。最后呢，神让他们在埃及人当中呢就高升，埃及人察觉呢这批人和他们的神实在是掌管着他们的生命。好，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约瑟的遭遇呢是蛮相似的。我们看第二节，约瑟被卖到埃及呢，他竟然是被一位高官，就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买回家去。当约瑟忠心的在波提法家里服侍呢，耶和华使约瑟成功，主人对他的赏识呢，使到约瑟呢开始看见神的手呢在他生命中工作。我们从经文第二节看见经文强调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句话其实可以翻译为他成为成功的人。这里所强调的是成就而不是地位。这里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一点呢是创世纪39章的框架，同时也是约瑟和其他族长之间的连结。我们看到即使不在应许之地呢他们是流落在他乡当奴隶，即使如此也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虽然约瑟的处境呢有极大的转变，但是神与他的关系没有改变。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句话呢，或者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是成功的人。我们看见一个人呢能够真正的成功，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接着看第三、第四节吧。约瑟的成功是他身边的人也看得出的，他在主人波提乏的家里得到器重。约瑟被卖为奴的时候呢，他只有17岁，但是他已经是非常能干的人了。到了埃及呢，他立刻呢就被卖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波提乏家里，很快的就在主人家里头显出他的才华来。波提乏便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那么这一切的成功啊，都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约瑟的成功不是普通的成功，而是不寻常的，是出人意料的。连不认识神的人波提乏都必须承认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凡事顺利。由于约瑟的勤奋和成功在波提法眼前蒙恩，所以任命约瑟看管他家中所有的事物。在第四节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主人呢就派约瑟呢管理家务了，其实呢就是委派约瑟管理波提法全部的财产。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得到何等大的信任和器重呢。好，那么第五节呢第五节说呢，波提法的家庭啊都蒙耶和华赐福。由于波提法看到耶和华的作为，并且他尊重约瑟，那耶和华就赐福波提法的家庭，因此耶和华的赐福临到他一切所有的。 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正好就证明了啊，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呢，神对亚伯拉罕说，凡是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呢，必蒙祝福。诶，这个应许在这里啊，在约瑟和波提乏的家里头呢，诶，我们看到这个应验了。因为约瑟的缘故，因为波提乏也善待约瑟的缘故，波提乏的家庭受到了祝福。因着波提乏信任约瑟，以致他分享了神对约瑟的祝福。约瑟忠心的服侍，使到波提乏所有的一切在约瑟管理之下得以兴旺。我们看到第六节呢，这里说波提乏啊，他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啊，这句话呢就强调了约瑟的杰出，波提乏呢高枕无忧，甚至包括他不必提防自己的妻子。第六节突然间提到一句转折语啊，他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我们看见前面提到约瑟如何受器重以致步步高升，这里突然间有了转折。这个转折点出在约瑟有吸引人的外表。这句话在犹太出版协会呢就翻译为约瑟体格美好，人又英俊。约瑟体格美好，人又英俊。好，那么第六节这个转折语，事情到底如何转折呢？精彩的内容且待下回分解。我是丽文，期待下一集与您一起学习吧，再会。